字十八章。
今天晚上我们要看民数记十八章。
在没有看见十八章以前，
还没看十八章之前，
我想这里又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我想这里有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就是在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给圣经的那些分章分节大圈圈小圈圈来影响我们对神话语的领会。
就是我们读经的时候，不要给圣经的分章分节给大圈细圈来影响我们的读经。
许多时候我们有一个错觉，
很多时候我有个错觉，
以为一章一章都是一些独立的话语，
我们以为一章一章都是一些独立的话语，
甚至是一个圈圈就是一些独立的话语，
甚至一个圈圈就是一个独立的话语。
那如果我们让这个错觉来影响我们，
如果我们让这些错觉来影响我们，
那我们读神的话就不能读得完整，
那我们读神的话就不能够完整。
我们现在读到那个可拉党的事情，
现在我们读到可拉党的事情，
可拉党的事情是从十六章开始的，
可拉党的事情是十六章开始的，
但是十六章开始并不停留在十六章，
但十六章开始但并不停留在十六章，
也不停留在十七章，
亦不停留在十七章。
那我们今天晚上读到十八章的时候，
今天我们读到十八章的时候，
我们看见那仍然是因着可拉党所发生的事情所引出来的，
都是因着可拉党所发生的事情引出来的。
不仅是十八章是这样，
不单止十八章是这样，
连十九章仍然是那个余波，
连十九章都是那个余波。
没有十六章的事情，就没有十七、十八、十九这三章的事。
冇十六章嘅事情，就冇十七、十八、十九呢三章嘅事。
但是我们看进去的时候，
但我哋睇落去嘅时候，
我们会发觉，
我哋发觉
这些话好像是神已经说过不止一次两次。
呢啲话好似神唔单止讲咗一次两次，
但是神说了多少次，这个不是问题。
但神讲几多次都唔系问题。
问题是人有没有听进去。
问题人有没有听进去？
如果神说的话人没有听进去，
如果神讲的话人没有听进去，
那么神还是要在那里说，
那神仍然会在那里讲，
就算是人听进去，
就算是人听了，
神还是在说，
神仍然是讲。
那听不进去，神就让他们去听进去，
听不进去神仍然让他们听进去，
听进去的神就让他们在神面前有更新，
听咗入去嘅神就让佢哋有更新。
那这是神向人说话的那一个法则，
呢个系神向人讲话嘅法则。
那现在我们看十八章开始，神说了一些话，一直连到十九章。
而家睇见十八章，神一直讲咗啲话，一直连到十九章。
我们看好像是陈旧的话，
我哋睇好似陈旧嘅话。
但是神从来不向人说陈旧的话，
但系神从来唔向人讲陈旧嘅话。
虽然话语好像是说过的，
虽然话语好像是讲了，
但是神说话的时候那一个灵里面的实际是新鲜的，
但是在神的话里面个灵的实际是新鲜的，
因为神自己一直是新鲜的，
因为神自己一直是新鲜的。
我们总记得他是世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
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
那我们读到十七章末了的时候，
我们读到十七章末了，
我们就记得以色列人看见神那个复活大能的显出，
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看见神复活大能的显出，
而他们就感觉不得了了，
他们就感觉不得了，
他们就感觉我们都要死了，
他们感觉说自己都要死了，
我们都要灭亡了，
我们都要灭亡了，
因为我们挨近了耶和华的帐幕，
因为我们挨近了耶和华的帐幕。
他们知道律法上是不允许一般人靠近神的帐幕，
因为他们知道律法是不允许一般人靠近帐幕，
靠近帐幕的都要死，
靠近帐幕的都要死。
那这所以十七章他们看见了神的复活大能的显出，
所以十七章我哋睇见神复活大能嘅显出，
又留意到自己所站嘅地位，
又留意到自己所站嘅地位，
他们感觉太严重了，
佢哋感觉到太严重了，
他们都在那里喊着说，他们除了灭亡以外，再没有别一条路可以走。
佢哋喺度大声话，除咗灭亡之外，冇路可以走啦。
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哋感谢赞美神。
当人在那里要看自己感觉没有路的时候，
当人喺度睇自己感觉冇路嘅时候，
神说话了，
神就讲话啦。
虽然神说话，
虽然神讲话
是从前说过的，
系从前讲过嘅，
但是现在说呢，
但而家讲嘅呢，
对人来说就是恩典，
对人来讲就是恩典了。
这个话就显出一个非常明确恩典的事实来了，
这个话就显出非常明确的恩典的事实。
所以在人听过来的时候还是新鲜的，
所以在人听来仍然是新鲜的。
那因为他们感觉自己是站在一个该死的地位上，
因为他们感觉自己是站在一个该死的地位上，
也是站在一个必死的结局里，
也站在一个必死的结局里。
但神的话一来，
但神的话一来，
他们看见路了，
他们看见路了，
他们看见前途了，
他们看见前途了，
他们不再在这一个死亡的恐惧的里头了，
他们不再在死亡的恐惧里面了。
那神说了什么话呢？
神说了什么话呢？
十八章我们就看见神对着当时的那个情形神说的话。
十八章我们看见神对着当时的情形讲了这些话。
那第一节我们留意，
第一节我们留
意，耶和华对亚伦说，
耶和华对亚伦说，
你和你的儿子，
你和你的儿子，
并你本族的人，
并你本族的人，
要一同担当干犯圣所的罪孽，
要一同担当干犯圣所的罪孽，
你和你的儿子也要一同担当干犯祭司职任的罪孽。
你和你的儿子也要一同担当干犯祭司的职任的罪孽。
弟兄姊妹们，这里神提到有两个干犯，
弟兄姊妹，这里神提到有两个干犯，
一个是干犯圣所，
一个是干犯圣所，
一个是干犯祭司的责任，
一个是干犯祭司的责任。
这是不是可拉党背叛的那个内容呢？
这个是不是可拉党背叛的内容呢？
正是嘛，
正是了。
他们干犯圣所，
他们干犯圣所，
因为他们不是利未人的都来到圣所面前，
因为他们不是利未人但来到圣所面前。
我们留意十六章，
我留意十六章，
那二百五十个首领他们根本就不是利未人，
250个首领他们根本不是利未人，
他们就来到会幕哪里，
他们就来到会幕那里，
他们到了那个地方，
他们去到那个地方
还不仅是在那里说要站立，
他们不单止要站立，
我们也注意，
我们要注意
他们到哪里做什么，
他们在那里做什么，
还带着香炉来，
他们带着香炉
来在那里烧香，
在那里烧香，
利未人烧香已经不对了，
利未人烧香已经不对了。
另外呢，十二个支派的人还在 也要烧香，
另外十二个支派又要烧香，
那更是不对，
更加是不对了。
那因此弟兄姊妹你看到，
因此弟兄姊妹你看到
神在这里说，
神在这里说，
以色列人干犯了圣所，
以色列人干犯了圣所，
就是干犯了圣所，
就是干犯了圣所，
他们闯过了利未人围绕着圣所的那一个界限，
他们闯过了利未人围绕圣所的那条界限。
我们记得在开头我们读民数记的时候，
我们知道我们开始读民数记的时候，
他们安营是怎么安营法，
他们安营是怎样安营法，
神都有那个安排，
神都有那个安排，
三个支派在东，三个支派在西，三个支派在南，三个支派在北，
三个支派在东，三个支派在西，三个支派在南，三个支派在北。
弟兄姊妹们还记得我们特别指出这是一个十字架的那个记号，
弟兄姊妹还记得我们指出这个十字架记号
就是在那里对付人的自己的一个提示，
就在那里对付人自己的那个提示。
但是在核心的当中呢，
在核心的当中，
利未人围绕着帐幕来安营，
利未人是围绕着帐幕来安营，
目的就是要挡住一般人不能靠近会幕，
目的是要挡住一般的人能够靠近会幕，
就是十二个支派的以色列人也不能靠近会幕，
就算是十二个支派的以色列人都不可以靠近会幕，
不是神不愿意人靠近会幕，
不是说神不愿意人靠近会幕，
而是那一个时候人没有条件靠近会幕，
而那个时候人没有条件靠近会幕，
没有救赎，
没有救赎，
人不能靠近会靠近神面前，
人能够靠近神的面前，
而一靠近神那里，
一靠近神那里，
人的结果就是死亡，
人的结果就是死亡。
那神为着保护他的百姓，
神为了要保护他的百姓，
常让利未人围绕着圣所，
他要让利未人围绕圣所。
现在以色列人跑到圣所来了，
现在以色列人跑到圣所来了，
虽然没有进去，
虽然没有进去，
但是确实越过了利未人所围绕的那个界限，
大概越过利未人围绕的界限，
挨近会幕了，
挨近了会幕，
已经抵触了神的那一个定规了，
已经抵触了神的定规。
而神定规说，凡挨近的都要从民中剪除。
神定规话，凡挨近的都从民中剪除。
用这你看，这是何等严肃的一件事。
等姐妹睇下，
所以难怪十七章末了的时候，以色列人说我们都死了，我们都灭亡了。
所以难怪十七章末了的时候，以色列人话我们都死了，我们都灭亡
了。那现在神就提起那个事了。
而家神就提咗，
你们干犯了圣所，
你干犯咗圣所，
你们有罪，
你有罪啦。
那么另外呢？
咁另外呢？
我们又看见可拉党是利未的子孙，
我哋又睇见可拉党系利未嘅子孙，
是神特别分别出来在圣所里面参与一些事务的服事的，
系神特别分别出来喺圣所里边参与呢个服事。
但是我们看十六章的时候，
当你睇十六章嘅时候，
你看到可拉党他们所提出的那个要求，
睇见可拉党佢哋所提出嘅要求，
而不是说满足于在会幕里头的一些事务的服侍，
唔系满足于喺会幕里边一啲事务嘅服侍，
他们要做祭司，
佢哋要做祭司，
他们要把亚伦跟亚伦的子孙的所蒙的那一个选召来挤走，
佢哋想将亚伦同佢嘅子孙所蒙嘅呼召嚟到
挤走
逼走，
那然后他们就站到祭司的地位上，
然后佢哋就站喺祭司嘅地位上，
他们去在那里烧香，在那里献祭，
佢哋喺度烧香喺度献祭。
所以弟兄姊妹，你留意十六章他们攻击摩西亚伦的时候那个话。
所以你留意十六章，佢哋攻击摩西亚伦嘅嗰段话。
他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个个都既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如果我们留意这一段的话，他们就是不服神的那一个安排。
我哋留意佢呢段话就系佢哋唔服神嘅安排。
他们要越过神的安排。他们要进到圣所的里面，
他们要越过神的安排，他们要进入圣所里
面，他们要做祭司，
他们要做祭司。
所以神在这里提到第二个干犯，就是干犯祭司的那个职任。
所以神提到第二个干犯，就是干犯祭司的职任。
那么现在呢，
咁而家呢，
他们知道自己是落在这样的一个定罪的底下，
他们知道自己是落在一个这样的定罪的底下，
那就是完了，
咁就完啦。
感谢神，
感谢神。
神现在说话，
神而家讲话啦，
就是对着他们这样的一个里面的光景来说出神要向人说的话，
系对住佢哋里边咁嘅光景嚟讲出神要讲嘅话。
那我们看神在这一章里面所说的话，有两个非常明确的内容。
我们看见神在这里讲的话有非常明确的有两个内容，
第一个是明确了那个侍奉的分工和工作侍奉的内容，
第一个是明确的分开侍奉的分工和工作内容，
说明了利未人的侍奉是怎么样的一些侍奉，
讲明利未人的侍奉是一回什么事的侍奉，
他们在服事上的分工是如何的安排，
他们在服事上的分工是怎样的安排，
另外也是指明了每一个服事的人他们的地位是怎样，
另外是指明一个服事的人他们的地位是怎样，
待会我们比较细一点来注意，
一会我们会细一点来注意，
那我们现在先来注意那个总的，
现在先来注意一个总的
就是整个的侍奉的分工和内容 的那一个目的是什么，
是整个侍奉的分工和内容的目的。
我们晓得，
我们知道
神一开始在这里说，就是说到要让人一些人去担当另外一些人的罪孽。
神在这里一开始就说要一些人去担当另外一些人的罪孽。
那弟兄姊妹，你看看，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是不是？
弟兄姊妹，看看这个是不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呢？
罪如果没有人担当，那么那个犯罪的人就一定死。
那罪没人担当，那犯罪这个人就一定要死。
那如果那个人要脱离这个死的定罪，
如果这个人要脱离这个死的定罪，
那他必须要找到有担当的人。
那他必须要找到有担当的人。
那现在神就为他们指明什么人可以担当他们的罪。
现在神就指明什么人可以担当他们的罪。
但弟兄姊妹要注意，
弟兄姊妹要注意，
这样的一个担当，
这样一个担当，
或者说这样的一个代替，
或者这样一个代替，
是神救赎的原则，
是神救赎的原则。
但是问题就在这里，
但问题在这里，
利未人来担当以色列人，
利未人来担当以色列人，
亚伦和他的儿子们来担当以色列人，
亚伦和他儿子来担当以色列人，
他们凭什么来担当？
他凭什么来担当？
他们也是人，
他们都是人，
他们也有软弱，
他们都有软弱。
在这一件事情上，他们就是已经先显露了人的软弱。
在这件事情上面，他们首先显露了人的软弱。
软弱的人怎么去能担当啊？小软弱的人怎么能担当大软弱的人？
小软弱的人怎能够担当大软弱的人？
何况在这里有许许多多人，他们根本不能说是小软弱。
何况这里有很多人根本不是说是小软弱，
乃是大软弱，
乃是大软弱。
既然是大软弱，
既然是大软弱，
那他们怎么能去担当？
他怎能够担当呢？
那就因着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因着这样的问题，
我们就领会了，
我们就领会了。
这里一面是神指出那一个神救赎的法则，
这里一面讲着神救赎的法则，
另一面神在这里来启示救赎的那一个预表。
另一面是启示神救赎的预表。
是当我们看到十八章开头这一段话的时候，
所以我们看到十八章开头这段话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整个是重点是在那个救赎的预表。
我看到整个重点是救赎的预表
啊，在当时来说好像有一个叫人得安慰的那个作用，
在当时来讲好像有一个叫人得安慰的作用。
那但是呢，
但是呢，
真正的目的乃是在启示救赎的预表。
真正目标是启示救赎的预表。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我们真看到太叫我们受安慰的事情。
我们真的看到太叫我们受安慰的事情。
人可以带着许多的软弱到神面前来，
人可以带着很多软弱到神面前来，
但神总是按着人迫切的那个需要来向人说出安慰的话。
但是神总是按着人迫切的需要来向人讲出安慰的话。
不是说神不追讨人的软弱，
不是说神不追讨人的软弱。
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在以色列人当中，
在以色列人当中，
他们之所以给保存，
他们之所以被保存，
有好多个原因，
有好多原因。
但是这许许多多的原因，
但这许许多多原因
都是神自己在启示里面所安排出来的，
都是神在启示里面所安排出来的。
他们有祭坛，
他们有祭坛，
他们有祭牲，
他们有祭牲，
他们有祭司，
他们有祭司。
那这些都是神安排出来
的，这是神安排出来的。
但是神在每一次发表他的心思的时候，
但是神在每一次发表他心思的时候，
神都很明确的把他心里面那个意念向人来解开。
神都很明确的将他里面的心思和意念向人
解开。那在过去，
过去
我们晓得在利未记的里面，神已经叫他们看见献祭的问题。
在利未记的时候，神已经叫他看见献祭的事，
那是要靠近神的道路，
这个是靠近神的
道路，那是靠近神的方法，
这个是靠近神的方法。
那以色列人从西乃山开始，
以色列人从西乃山开始，
那他们就一直活在那个献祭的那一个果效的里头，
他们一直就活在这个献祭的果效的里
头。那弟兄们要注意了，西乃山是我们从前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指出这个是神对他百姓引导的一个分界线。
西乃山，弟兄姊妹注意了，我们以前讲过，这个是神引导的百姓一个分界线。
那在西乃山以前，
在西乃山之前，
神纯粹是用恩典来引导他们，
神纯粹是用恩典引导他们，
所以不管他们怎样吵闹，
所以不理他怎样吵闹，
不管他们有多少的软弱，
不理他有多少，
也不管他们有多少的顶撞，
也不理他有多少的软顶撞，
神在他们当中所显明的就是恩典，就是赦免，就是预备。
神在他们当中所显明的就是恩典、赦免和预备，
就是那个丰富的供应，
就是那个丰富的供应。
那这是在西乃山以前，
这个西乃山之前。
那弟兄们你也留意了，
但弟兄姊妹要留意，
从西乃山开始，
从西乃山开始，
神就并不是说他就收回恩典，
并不是说神他收回了恩典，
但是我们就看见神恩典的发表就有了一个根据，
但看见神恩典的发表就有一个根据，
那就是说神的公义必须先要满足，
就是说神的公义必须先要满足，
神公义满足了恩典就出来了，
神公义满足了恩典就出来了，
神公恩典神公义没有满足，恩典就隐藏了，
神公义没满足，恩典就隐藏。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在西乃山上，
因为在西乃山下，
百姓跟神立了约，
百姓跟神立了约，
从神手里头接过了律法，
从神手里面接过律法，
也就是说接过了神的那一个权柄，
说接过了神的权柄。
那么既然是接过了神的权柄，
既然是接了神的权柄，
那他们就必须活在神的权柄的底下，
那他们必须活在神权柄的底下，
然后才享用神丰富的恩典，
然后才享用神丰富
的恩典。那所以西乃山是那一个分界线，
所以西乃山是那个分界线。
现在以色列人从西乃山起行已经一段的日子了，
现在以色列人是从西乃山起行已经一段日子了。
我们看见从西乃山以后，每次神恩典的供应总是有神公义的追讨，
我们看见自从西乃山开始，神每一次恩典的供应都从公义
开始，但是神的追讨好像都不没有彻底，
但是神的追讨好像都没有彻底，
好像神那个手很软，
好像神的手很软，
不是不追讨，
不是不追讨，
但是在追讨的时候手软了，
但是追讨的时候手软了。
你说这是什么原因呢？
你说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我们晓得，
我们知道
不是神手软，
不是神手软，
乃是神看见公义的满足，
乃是神看见公义的满足。
因为从西乃山起行，
因为从西乃山起程，
那一个时候他们每天在神面前有献祭的事，
他们每天在神的面前有献祭的事，
祭牲的血在神的眼中，
祭牲的血在神的眼中，
祭坛的果效在神的眼中，
祭坛的果效在神的眼中，
所以神的恩典没有完全的停止，
所以神的恩典没有完全的停止，
也就是说出神的追讨没有彻底的那个原因，
就是讲出神的追讨没有彻底的原因。
但是现在以色列人在可拉党的这一个悖逆的上面呢，
但以色列人在这个可拉党的悖逆的上面，
我们已经提到他们在神面前的顶撞比以前任何一次都厉害，
我们提过他们在神面前的顶撞比以前任何一次都厉害
，因为他们一面是对付神的路，
因为他们一面在对付神的路，
另一方面也是在那里对付神的权柄，
另一方面在对付神的权柄，
过去只是对付神的权柄，
过去只是对付神的权柄，
连十三章里面所说到他们不要进迦南这一件事情也不过是对付神的权柄，
从十三章记载话，他们不愿意进入迦南，都是对付神的权柄。
但是在可拉党这个事情上面，
在可拉党这件事情上，
他们不仅是对付神的权柄，
他们不单止对付神的权柄，
也对付神的道路，
也对付神的道路，
或者说也对付神的方法，
或者说对付神的方法，
说得更准确一点，那是对付神所要做的。
讲得更准确一点，就是对付神所要做的。
那所以这一次的对付是非常的严重，
所以这一次的对付是非常的严重。
他们在神显明那个事情的时候，他们也感觉很严重，
在神显明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都感觉到很严重。
感谢神，
感谢神。
神说，
神话
就是那么严重，
就是这么严重。
神还是为他们来预备了一些替他们担当的人物，
神仍然是为他们预备了替他们担当的人物，
神还是为他们存留着一个支取不完的恩典，
神仍然让他们停留在那个支取不完的恩典。
这意思的，这一次的说明的那一个怜悯或者那个恩典的基础，
这个讲出这个怜悯和恩典的基础，
不是祭坛，也不是祭物，
不是祭坛，也不是祭物，
乃是直接的指出是祭祀，
乃是直接指出是祭祀。
哎呀，这个很有意思了，
这个很有意思了。
弟兄姊妹，你晓得？
弟兄姊妹知道？
祭牲献上去了以后，
祭牲献上了之后，
烧掉了就没有了，
烧了就没了，
在人眼前看不见了。
在人眼前看不见，
在神眼中当然神仍然是看见，
在神眼中当然神看见，
但在人眼中人看不见了，
在人的眼中人看不见了。
那若是人一定要抓眼见的事的话，
如果人一定要找眼见的事的话，
他们就看见他们蒙恩的那个基础没有了，
他们就看见他们蒙恩的基础没了，
因为那个祭牲已经烧成灰了，
因为祭牲已经烧成灰了。
但是感谢神，
感谢神。
现在神说，不是祭牲，也不是祭坛。
现在神话不是祭牲，也不是祭坛，
乃是祭司，
乃是祭司，
乃是利未人，
乃是利未人，
是活着的人，
是活着的人。
那个祭司是活的，
这个祭司是活的，
那是利未人，是活的，
利未人是活的，
是一个活着的人，
是一个活着的人，
一个存留在他们眼前的人，
是存留在他们眼前，
来替他们去承担他们的亏缺，
来替他们承担他们的亏。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
刚才我们提到，
刚才我们提过，
这是一个预表，
这是一个预表，
这是一个启示，
这是一个启示。
那当然我们知道，
当然我们也知道，
亚伦没有资格去担当人，
亚伦没资格担当人，
亚伦的子孙也没有资格去担当人，
亚伦的子孙也都没资
格担当人。他们能有资格来担当，完全是一个启示的预表，
他们有资格担当，完全一个启示的预
表，或者说是一个预表的启示，
或者说是一个预表的启示，
乃是说出神要为人预备一个担当的那一个人，
就是讲出神为人预备一个担当的人。
但是这个人绝对不是亚伦，
但这个人绝对不是亚伦，
也绝对不是他的子孙，
也绝对不是他的子孙，
乃是神借着亚伦和他子孙的那个之刃，
让神藉着亚伦和他子孙的职任
来预表以后要来的那一位，
来预表以后要来的那一位。
他们实实在在是他们的祭司，
他们
他实在是他们的祭司，
他实在他们的祭司，
这一位才能真实的担当他们的罪，
这一位才能真正担当他们的罪。
利未人也是如此，
利未人也一样，
利未人的担当，
利未人的担当。
你说利未人怎么来表明？
这利未人怎样来表明呢？
那我们很容易就说明这件事，
我们很容易就讲明这件事。
利未人在预表里面的地位，
利未人在预表里面的地位，
乃是预表基督的所作，
乃是预表基督的所作。
祭司在启示里头的预表，
祭司在启示里面的预表，
乃是预表基督的所赐，
乃预表基督的所赐。
而这两批人合起来的时候，就是说出 神要借着他儿子的所事和他儿子的所作，来叫人在神面前有了完全的担当。
神就藉着祭司的所事同埋佢所作，嚟到讲出神为人有一个
所预备的担当，
所预备嘅担当。
那么好，当我们掌握了这样的一点事实的时候，
当你掌握咗呢个事实嘅时候，
那我们比较细一点来留意整个利未人和祭司他们在会幕里头担当人罪孽的这一个服侍的那个根据是什么。
咁我哋可以再详细睇下呢个利未人同祭司喺会幕里边担当人嘅罪孽，佢哋嘅做乜嘢？
他们那个根据是什么？
佢哋嘅根据系乜嘢？
他们凭什么可以来担当人的罪？
佢凭乜嘢嚟担当人嘅罪？
那我想第一件弟兄姊妹很清楚，你从这些话里面能看到的。
第一件弟兄姊妹好清楚，从呢啲话可以睇到，
根据神自己的拣选。
根据神自己嘅拣选，
乃是神的定义。
那是神的定义。
那为什么亚伦可以做祭司？
为什么亚伦可以做祭司？
我们说不出什么理由来。
我们讲不出什么理由。
神也没有向我们说出有什么理由来。
神也没有向我们讲出什么理由。
我们绝不能说因为他是摩西的哥哥所以他就做了祭司。
我们不能够说因为他摩西的哥哥所以他做了祭司。
因为他跟摩西那个亲属的关系那么密，他不是他做他谁做。
因为他跟摩西的亲属关系这么密，不是他做谁做呢？
神从来没有给我们看到这一个。
神从来没有给我们看见这个。
神从来没有叫我们去注意人与人中间的关系可以来决定在神面前那个属灵的地位。
神没有让人看见人与人的关系能够决定这个属灵的地位。
而儿子不信主。
儿子不信主。
绝不能因为他父亲是一个属灵人所以他儿子就无条件的得救。
绝对不因为他父亲是一个属灵人，他儿子就无条件的得救。
神从来没有给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事。
神从来没有给我们看见一件
事。人与人的那一种关系绝不能成为人在神面前那个属灵的地位的依据。
人和人的关系绝对不能够成为在神面前的属灵地位的依据。
亚伦做祭司。
亚伦做祭司。
亚伦的儿子做祭司。
亚伦的儿子做祭司。
利未人做服侍的人。
利未人做服侍的人。
你说是根据他们本身的条件吗？
你说是根据他们本身的条件吗？
他们本身都不够条件。
他们本身都没有条件。
亚伦曾经在神的面前顶撞过神。
亚伦曾经在神面前顶撞过神。
就是前不久我们所读到的，那不是他跟米利暗两个人在那里反对摩西吗？
前不久我们不是读到他跟米利暗两个人反对摩西吗？
结果神在荣光里面显现的时候就对付了他们。
结果神在荣光显现的时候就对付了他们。
米利暗还长了大麻风。
米利暗还长了大麻风。
那也就说出他们在神面前所犯的那一个错误是蛮严重的。
就是讲出他在神面前所犯的错误是挺严重的。
那所以你要看亚伦本身的条件根本就没有条件。
所以看亚伦本身就没有条件。
亚伦的儿子们呢？
亚伦的儿子们呢？
最低限度我们看见他的大儿子跟二儿子就是因为愚昧而给烧死在圣所里。
最低限度我看见亚伦的大儿子和二仔因着自己的愚昧就烧死在圣所里面。
那所以如果你要看他儿子们有没有条件 也不够条件。
所以看看他班仔有没有条件根本都是不够条件。
那利未人呢？
那利未人呢？
我们也没有看出利未人有什么超越的条件可以给神来用作在圣所的里面服侍。
我们都看不见利未人有什么超越的条件可以被神用在圣所服侍。
唯一的一样，
唯一的一样，
就是他神在对付那个拜金牛犊的时候，那利未人好像是站在神的那一边。
就是神对付拜金牛犊这件事，利未人好像站在神的那一边。
但弟兄姊妹，你千万别忘了，
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忘记，
拜金牛犊的那个事情，
拜金牛犊这件事
跟亚伦脱不了关系的，
跟亚伦脱不了关系。
那亚伦是利未人。
亚伦的利未人，
光是亚伦还弄不出一个那个金牛犊出来，
净系亚伦都唔会做出个金牛犊出嚟。
那谁帮忙亚伦呢？
咁边个帮忙亚伦呢？
亚伦的儿子也许是，
或者亚伦嘅儿子，
也许是利未人，
或者系利未人，
因为当时他们都是围绕在那个圣所的周围。
因为他们那时候围在圣所的周围，
要在那里拜金牛犊，缺了利未人也恐怕还是有许多的解决不来的事，
除了拜金牛犊恐怕还有很多解决不来的事。
那么所以利未人在拜金牛犊的事上，虽然好像后来站在神的那一边，但是在整个事情的发生，他们恐怕也脱不了关系。
虽然拜金牛犊这件事他们事后好像是站在神那边，但是整件事情好像和他们都不能够脱离神。
最低限度利未人也在拜金牛犊，
最低限度利未人也都是拜金牛犊，
连亚伦都在那里 拜上一份，
连亚伦都在那拜上一份。
那所以要是看人这方面的条件都没有条件，
所以看人的条件都是没有条件。
但是在这里神说，
但这里神说，
你和你的儿子，
你和你的
并你本族的人，
并你本族的人
要一同担当干犯圣所的罪孽，
要一同担当干犯圣所的罪孽。
他们凭什么去担当这个干犯圣所的罪孽？
他们凭什么去担当干犯圣所的罪孽？
神的拣选的恩典，
神拣选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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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很清楚了，
这个很清楚了，
是神的拣选，
是神的拣选，
是神用恩典来供应他们，让他们可以去担当，
是神用恩典供应他们，让他们来担当。
你和你的儿子，
你和你的儿子
也要一同担当干犯祭司之任的罪孽，
也要一同担当干犯祭司职任的罪孽。
是神的拣选，
是神的拣选，
是神的恩典的供应，
是神恩典的供
应。那所以我们从旧约到新约，我们说神的选召都是在恩典里面做的，
所以从旧约到新约我们都说神在恩典里面做的，
所以那个叫做恩召，
所以这个叫恩召。
那所有到神面前来的都是在恩典当中被召的，
所有到神面前来的都是恩典当中被召。
他们在神面前无论是蒙恩也好，接受一个服侍的那一个地位和安排也好，
所以他们在无论在神面前蒙恩也好，接受服侍地位的安排也好，
全是在恩召当中来显明出来的，
尽是在恩召方面显出来的。
那这是头一件事情，
这个是头一件事情，
在恩典的选召的里面来显明神所要做的事，
在恩召那方面来显明神所要做的那件事，
这是预表，
这个预表，
而预表在神恩典的安排的里面，用着神自己的儿子来承担人一切的罪孽，
预表在神的恩典里面安排的儿子来承担人一切的罪孽。
那第二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很重要了，
就很重要了，
差不多我们可以说，
差不多我可以说，
整个的基础，
整个的基础，
绝大部分是发生在这里，
绝大部分是发生在这里。
我们留意，
我们要留意
第二节，
第二节，
你要带你弟兄利未人，
你要带你弟兄利未人，
就是你祖宗支派的人前来，
就是你祖宗支派的人前来，
使他们与你联合，
使他们与你联合，
服侍你，
服侍你。
只是你和你儿的儿子要一同在罚柜前的帐幕前供职，
只是你和你的儿子要一同在罚柜前的帐幕来供职。
这里有两个事情很重要，
这里有两件事情很重要。
首先是说出，
首先是讲出
利未人他们能给分别出来服侍的那一个根据，
首先是利未人被分别出来服侍的根据。
他们怎么能服侍呢？
他们怎么能够服侍呢？
他们凭什么来服侍呢？
他们凭什么服侍呢？
神说，
神话，
他们就是与你联合，
他们就是与你联合，
弟兄姊妹，这个联合，
你知唔知呢个联合？
就是那个秘密，
就系嗰个秘密。
当然，这个是预表。
啊，呢个系预表。
我们绝对的说，亚伦算的是什么呢？
我哋绝对可以话亚伦算系乜嘢？
我们以前读出埃及记的时候，
我哋以前读出埃及记，
我们已经指出了，
我哋已经指出过，
亚伦也不过是一个普通人，
亚伦亦不过系个普通人，
没有什么了不起。
冇咩了不起，
他之所以能显出他的那个属灵的功用，
佢之所以能够显出属灵嘅功用，
乃是因为他把大祭司的穿戴全都穿上了，那一个时候他才能有这个功用。
只不过佢系将大祭司嘅穿戴全部穿上啦，先能够显出呢个功用。
那大祭司的那个穿戴。
大祭司这个穿戴
乃是基督的所事和所做的预表，
乃是基督的所事和所做的预
表。亚伦和基督的所事和所做连在一起的时候，
亚伦和基督的所事和所作连在一起的时候，
那基督的所事和所做就透过亚伦发表出来，
基督的所事和所作就透过亚伦发表
出来，这一个时候亚伦才显出他那一个属灵的功用。
这个时候亚伦就显出他那个属灵的功用。
那现在我们就看到，
现在我们就看到了，
神说利未人能发生功用，
神说利未人能够发生功用，
利未人能取得那一个资格，
利未人能够取得这个资格，
利未人可以在神面前的势力，
利未人可以在神面前势力，
完全是因为他与你联合，
完全是因为他与你联合。
我们说了，
我们说
亚伦
阿伦
是什么？
阿伦是乜嘢？
与他联合有什么了不起？
同佢联合有咩了不起？
不是亚伦，
唔系阿伦，
是亚伦所预表的那一位神的儿子，
系阿伦所预表嘅嗰位神嘅儿子。
所以在这里是把我们带到与基督联合的那一个事实。
所以呢度系将我哋带到与基督联合嗰个事实。
而一连在基督里头的时候，
一连合喺基督嗰度嘅时候，
属灵的功用就出现了，
属灵的功用就出现了。
这是一个侍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根据。
这个侍奉里面非常重要的根据。
凭我们自己，
凭我们自己，
不管我们有多大的才能，
你我有几大的才能，
不管我们有多大的知识，
你我有几多的知识，
也不管我们有多少的那个经验，属灵的经验也包括在里边，
你我有几多经验，连属灵的经验都包括里边，
我们还是没有资格来服侍的，
我们都是没有资格服侍的。
我们能服侍，
我们能够服侍，
乃是因为与基督的联合，
乃是因为与基督的联合。
而这一个联合，
这个联合
不仅是叫我们有那个服侍的地位，
唔单止叫我哋有呢个服侍嘅地位，
也有那个服侍的实际，
亦有服侍嘅实际。
因为在那样这样的一个联合所产生的服侍，
因为呢一个联合所产生嘅服侍，
乃是以基督来供应基督，
乃系以基督嚟供应基督。
所以弟兄姊妹，留意圣灵在这里说的那些话。
弟兄姊妹，你留意圣灵喺度讲呢啲话。
你一不留意你就滑走了，
一留意就漏走了，
你一留意你就觉得矛盾了，
一留意你又觉得矛盾，
但是你再留意的时候你就看见亮光了。
但你再留意的时候你就会看见亮光。
你看那里怎么说？
那个人讲，
他说你弟兄利未人，就是你祖宗支派的人前来，使他们与你联合服侍你。
就说你的弟兄利未人，就是你祖宗支派的人前来，使他们与你联合服侍你，
与我联合又服侍我，
与我联合又服侍我，
是不是矛盾？
是不是矛盾呢？
与我联合，
与我联合
就来服侍我，
就来服侍我。
因为怎么从我们觉得这个事情实在很难理解。
你知道我觉得这个事情很难理解。
你说我们与主联合，我们就可以服侍，我们容易了解。
如果你话与主联合，我哋就可以服侍，呢句话我哋了解。
但是我们说与主联合来服侍主，
但我哋话与主联合服侍主，
虽然我们能了可以了解一点，
虽然我哋可以了解一点，
但是总是觉得啊，这个话好像是用人徒说的话了，这话甚难
啊。呢句话喺人睇嚟，我哋借用门徒嘅话，这话甚难。
怎么与他联合？那个目的就是来服侍他的。
点解话与佢联合嘅目的系服侍佢咧？
感谢赞美神，
感谢赞美神。
当主把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预表的启示带进那个属灵的实际的时候，
当主透过呢个预表嚟带进属灵嘅实际嘅时候，
我们了解，
我哋了解了，
我们与基督联合，
我哋与基督嘅联合，
我们是凭借基督做生命的这一个事实来服侍神，
我们凭着与基督作生命的事实来服侍神。
那这个话就包括很多了，
这句话就包括很多了。
第一，就不凭自己来服侍，
第一就不是凭自己服侍，
第二是根据神来服侍神，
第二是根据神来服侍
神，第三是用神的方法来服侍神，
第三是用神的方法来服侍神，
第四是用是以神自己来满足神的所的要求，
第四是以神的自己来满足神的要求。
那这个在属灵的实际的里面就是这么一回事，
这个在属灵的实际就是这样。
那最近特会弟兄们一直叫我们很留意到那一点，
这次的特会弟兄们好叫我们留意这件事情，
神的儿子来到教会里头寻找的是什么？
神的儿子来到教会里面寻找的是什么？
乃是寻找他自己，
乃是寻找他自己。
那为什么寻找他自己？
为什么寻找他自己？
因为这个就是神所要做的那一件事，
因为这个就是神所要做的一件事，
神所要的，
神所要的。
除了他的儿子以外，没有任何的人事物可以叫神满足，
除了他儿子之外，没有任何人事物能够叫神得满足，
只有神儿子可以叫神满足，
只有神的儿子可以叫神得满足。
那因此神在得着我们这些人的时候，
所以神得着我们这些人的时候，
神是把他的儿子给了我们，
神是将他的儿子给了我们，
然后让他儿子在我们身我们这些人的身上长大成人，
然后他叫他儿子在我们身上能够长大成人
啊，或者说让他的儿子在我们里面膨胀到一个地步，完做我们完全的充满，
或者说让他儿子在我们里面膨胀到一个地步，作为我们完全的充满
啊。当神在那个称为教会的这个团体的里面所看见的全是他的儿子的时候，
当神在这个所谓教会的团体里面看见全部都是他的儿子的时候，
神就觉得他得了服侍，
神就觉得他得到服侍，
或者说他得了产业了，
或者说他得了产业了，
他得了满足了，
他得了满足了。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
的神。那在这一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指出了在这个侍奉里面的第二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讲出侍奉的第二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连于大祭司，
连于大祭司，
不是连于祭司，
不是连于祭司，
不是连于亚伦的儿子，
不是连于亚伦的儿子，
是连于大祭司，
是连于大祭司。
大祭司只有一个，
大祭司只有一个。
等到亚伦死了，亚伦的儿子来做大祭司，大祭司仍然是一个。
等到亚伦死了，他仔来做大祭司，仍然是一个。
就是当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他们亚伦的后代很多了。
但到我们主在地上的时候，亚伦的后代很多了。
那么，所以做过，他们要轮班来做大祭司了。
所以，他们轮班来做大祭司了。
虽然好像很多做过大祭司的人。
虽然有很多好像做过大祭司的人，
但是在一个时刻的里头，
在一个时刻的里面，
仍然只有一个大祭司，
仍然只有一个大祭司。
所以在这里他是连于大祭司，
所以就说他连于大祭司，
不是连于祭司，
不是连于祭司。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那这个连于祭司就是连于基督的所事，
这个连于祭司就是连于基督的所事，
然后用着基督的生命，
然后用着基督的生命
来供应基督的所要，
来供应基督的所要。
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我们用新约的话来说明这一个安排，我们就看到那是何等有恩典的一件事。
我们用新约话讲明这个安排，就是何等有恩典的一件事。
全是神起头，
全是神起头，
也是神做过程，
也是神做过程，
又是神做那个结果，
也是神做结果。
那这个是第二件事情我们要注意的，
这个第二件事我们要注意的。
那这个就是在神安排的那一方面，
这个是神安排的那一方面。
那么神这一个安排要显出那个实际的效用的时候，
当神的安排要显出这个实际的效用的时候，
那就有底下那另外的两点了，
就要底下另外的两点了。
那另外两点是服侍的人所要尽上的那一个，你说义务也好，你说本分也好，你说是他们该做的也好，
就是服侍的人应该尽上的，你说义务也好啊，本分也好，应该做的也好。
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我们看到一件事，
那些服侍的人，
那些服侍的人
要显出功用来的时候，
要显出功用来的时候，
他们必须要接受神的传递，
他们必须要接受神的权柄。
那所以我们留意到第三节，
所以留意到第三节，
他们指着那些利未人，
他们是指着那帮利未人，
要守所吩咐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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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守所吩咐你的。
谁吩咐亚伦呢？
应该吩咐亚伦呢？
不是神在这里，不是说
神在这里，不是说
他们要守你所吩咐他们的，
他们要守你所吩咐他们的。
神没有这样说，
神没这样
说。如果这样说，
如果这样
说，那个头就是亚伦，
那个头就是亚伦。
但神没有这样说，
但神没这样
说，神是这样说，
神是这样
说，要守所吩咐你的，
要守所吩咐你的，
很突出，
好突出，
一切所吩咐的是出自神，
一切所吩咐的出自神，
神是头，
神是头，
神是那一个权柄，
神是那个权柄。
亚伦在执行他的职务的时候仍然是一个器皿，
亚伦在执行职务的时候仍然是一个器皿，
仍然不过是在那里传递神的权柄的一个神所用的人物，
仍是传递神的权柄所用的人物。
但权柄不是亚伦本身，
但权柄不是亚伦，
权柄乃是亚伦所服侍的那一位神，
权柄是亚伦所服侍的那一位神。
那现在呢，这一个权柄，
现在这个权柄
不仅是在亚伦身上，
不仅在亚伦身上，
也要在利未人的身上，
也在利未人的身上。
亚伦把神的权柄传出去，
亚伦将神的权柄传出来，
那是说出亚伦是服权柄的，
是说出亚伦是服权柄的。
那么利未人要显出那个服侍的果效，
利未人要显出那个服侍的果效，
他必须服从亚伦那里所传出来的，
他必须要服从亚伦那里传出来的，
也就是服神自己的传柄，
也是服神自己的。
虽然是从亚伦那里传出来，
虽然从亚伦那里传出来，
但实际是神的传柄，
但实际是神的权柄。
当利未人服在神的传柄和安排的底下，
当利未人服在神的权柄和安排的，
利未人该做什么，
利未人应该做什么，
那这个是神的传柄，
这个是神的权柄。
利未人该站那一个位置，
利未人该站立的位置，
这是神的安排，
这个是神的安排。
虽然安排和传柄常是二而一，一而二，
虽然权柄和安排很多时候是二而一，一而二，
但是总是叫我们能看见一个服侍主的人，他必须要看见传柄又服传柄。
但一个服侍主的人一定是要看见权柄和服权柄，
如果不看见传柄，他自己就是传柄，这就很糟糕。
如果看不见权柄，以自己做权柄，这件事就很坏了。
而若是看见传柄而不服传柄，这就等于没有看见。
如果看见权柄但不服权柄，就等于没看到。
那所以神在这里让利未人在那里进入服事来的时候，
所以神让利未人进入服事的时候，
神说得很清楚，
神讲得很清楚，
他们要守所吩咐你的，
他们要守所吩咐你的。
那为什么那么严肃呢？
有一个严肃呢？
有一个很的确，因为这个事情很严肃。
的确，因为这个事情很严肃。
在以前说到利未人连祭司在内的那个服侍，没有说到那么深入。
以前讲利未人连祭司在内的服侍没那么深入。
那时说那个献祭啊。
嗰时讲献祭，
烧香啊，
烧香，
点灯啊，
点灯，
那处理那个圣所里面各样的物件啊，
处理圣所各样物件，
只是让他们看见一些在圣所里头的动作，
只是让他们看见圣所里面的动作
啊。这些的动作是非常隐约的来说出那个预表的成分，
这些动作是讲出这个预表的，
很隐约，
很隐约的讲出这个预表的，
不明显，
不明显的。
那这一次呢？
那这一次呢？
很明显，
是很明显的。
你们所有的服事，
你们所有的服事
乃是为了担当全以色列人的罪孽，
乃是为了担当全以色列人的罪孽，
很明显，
很明显。
如果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说，
如果你用今天的话来讲，
神儿女们，
神的儿女，
或者说他教会所发生的那个属灵的效用，
或者说教会所发生属灵的效用，
乃是要把全地的人都按照神的心意来带回神的面前，
就将全地的人按照神的心意带到主的面前。
我们日常的服事，那只不过是过程，
我们日常的服事只不过是过程，
目的却是把人带回神的面前，
目的是将人带回神的面前。
特别那这次特会弟兄们给我们指出的那一个在基督里重归于一的这一个事实，
特别在这次特会弟兄指出的我们在基督里面重归于一的事实，
重归于一，
重归于一，
那么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当我们越看见神的那个目的，
所以当你看见神的目的，
你就非要接受权柄又服权柄不可，
你就非要接受权柄又服权柄。
这是每一个服侍神的人都必须要有的看见，
这个每一个服侍神的人都要必须有的看
见，也是必须要有的追求，
也必须要有的追求。
那么另外，
另外呢，
在服侍的人这一方面还有一点，
在服侍的人这方面还有一点，
要守住地位，
要守住地位。
在这里我们看到，
这里我们看到
利未人有利未人的地位，
利未人有利未人的地位，
祭司有祭司的地位，
祭司有祭司的地位，
他们的地位在当时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们的地位在当时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我们在这里来留意一件事，
我们在这里来留意一件事，
先注意第二节末了，
先注意第二节的末了。
那上面就说到，
上面讲到，
利未人要与你联合来服侍你，
利未人与你联合来服侍你。
马上神就说，
马上神就讲，
只是你和你的儿子要一同在华贵的帐幕前供职，
只是你和你的儿子要一同在华贵的帐幕前供职。
我们看中文圣经，你看见华贵的那个贵字没有的
啊，我们看中文圣经看到法国的贵字原本没有的，
供职这两个字也是没有的，
供职这两个字原本都没有的
这是翻译的人为了叫那个意思明确而加上去的，
这个翻译的人为了叫意思明确而加上去的，
但是不加上去更清楚，
但不加上去更清楚，
但是必须要读得清楚才清楚，
但必须要读得清楚然后才清楚。
弟兄姊妹你注意，
弟兄姊妹注意，
他说你和你的儿子要一同在法的帐幕前，
就是说你和你的儿子要一同在法的帐幕前。
什么是法？
什么法？
你说是法版呢？
是吧，法版，
所以就是法了，
所以就是法，
那就是十条诫命了，
要十条诫命了，
不是，
不是。
当然你可以把它看作十条诫命，
当然你可以将它成，
但是你把它看成十条诫命啊，那就摸不到神在这里说话的那个目的了。
如果你将它看成十条诫命，就摸不到神在这里讲话目的。
读英文圣经就比较读中文圣经清楚一点，在这一句话
读英文圣经就比读中文圣经清楚一点，在这句话来讲，
你们要在见证前面站立，
你们要在见证前面站立，
你们就站在见证那里，
你要站在见证那里，
你们一直是要在见证的前面，
你一直要在见证的前面。
当人看见你们的时候就看见见证，
当人看见你们的时候就看见见证。
什么叫做见证？
什么叫见证？
不是你做了什么，
不是说你做了
什么，不是我做了什么，
不是说我
做了什么，也不是亚伦和他儿子们做了什么，
也都不是亚伦和他儿子做
了什么。这里所说的见证，
这里说的见证
乃是指着神的自己，
来讲着讲神的自己，
那就很清楚了，
那就很清楚了。
你们一直要站在把神显出来的那一个位置里，
你们一直要站在将神显出来的那个位置里面，
你要站在见证里，
你站在见证里。
弟兄姊妹，这个叫守住地位。
弟兄姊妹，这个叫守住地位。
当然，如果我们说，
当然，如果你说
把大祭司和祭司合在一起来看的时候，
将大祭司和祭司合埋，
我们说这个是神的儿子。
我说这个是神的儿子，
这一点难处都没有。
这一点难处都没有，
因为神的儿子永远是在那里彰显神。
因为神的儿子永远在那里彰显神，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
从来没人见过神，
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出来，
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
出来。所以我们的主他能说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父，
所以我们的主说你们看见我就看见父，
他就是父的见证，
他就是父的见证。
对主来说，这个他站在见证里没有难处，
对主来说他站在见证里没难处。
但现在是亚伦和他儿子们，
但现在是亚伦和他儿子们
很明显的把他们摆出来的，
好明显的将来摆出来。
那因此在这里，
因此在这里，
我们就看到了，
我们就看到了，
这在这一个预表所启示的，就不是启示基督，
在这个预表所启示的，不是启示基督，
乃是启示那些跟随基督的人，
乃启示那些跟随基督的人，
那就是教会了，
这个就是教会了，
那就是教会了，
就是教会了。
那教会有一个地位必须要守住。
教会有一个地位必须要守住的，
神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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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见证。
那虽然这个话说起来好像很广泛，
所以这个话讲起来好像很广泛，
但是我们都能领会，
但我们都能够领会，
教会就是让神的目的可以在地上成全的那一个见证。
教会是要让神能够在全地显明的那个见证，
或者说是教会乃是神的目的可以在这个宇宙中间来显明的那一个见证，
或者说神的目的能够在这个宇宙中显明的那一个见证。
那这个地位一定要守住，
这个地位一定要守住的，
只有守住神见证的人才能在神的面前有满足神心意的服事，
只能够守住神见证的人才能在神面前有满足神心意的服事，
才能成全神所定规的那一个服事，
才能够成全神所定规的那个服事。
那个服事是什么？
这个服事是什么？
在当时来说，
在当时来说，
承担以色列的罪，
承担以色列的罪。
在现在来说，
现在来说，
叫人认识神的救赎，
叫人认识神的救赎。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如果不守住地位的话，
如果不守住地位的话，
神的心意就没有出口，
神的心意就没有出口，
神的工作也没有道路，
神的工作也没有道路。
不是神不能另辟道路，
不是说神不能够另辟道路，
但是神定规了，他要借着这一个安排来显明他的自己，
又说神已经定规了这个安排来显明他自己。
那么在守住地位这一点，
这样在守住地位这一点，
对亚伦和他的儿子来说要站在见证，
对亚伦和他儿子来说是要站在见证，
对利未人来说，
对利未人来说，
他们要守全帐幕，
他们要守全帐幕。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这又叫我们在这里看到守地位的里面就包括着那一个肢体的配搭，
就叫我们知道守地位就包括着肢体的配搭。
那这一点我想用不着太细的来交通，
我想这一点不需要太细的交通，
但是我必须指出两点，
我必须指出两点。
第一，
第一，
每一个肢体都不越过自己的地位，
每一个肢体都不越过自己的地位。
第二，
第二，
每一个肢体都不能失职，
每一个肢体都不能够失职。
必须每一个人各站各的岗位，
必须有每一个人各站各的岗位，
各尽各的所该尽的，
各尽各所该尽的。
我不敢说是各尽所能，
我不敢讲话各尽所能。
有些时候所能并不是神所要，
有些时候所能并非神所要，
乃是各尽各人所该做的，
是各尽各人所该做的。
用以弗所书来说来看的时候就更清楚了，
用以弗所书来看就更清楚了。
各尽其职，
各尽其职，
建立基督的身体，
建立基督的身体。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那么在这一个在这些比较细一点的安排上面，
在这些比较细一点的安排上面，
神向他们说出了他们如何显出那个属灵的效用，
神向他们讲出他们怎么显出属灵的效用，
而神也向让他们看见那个他们如何来如何进入服事，
神也让他们看见如何进入服事，
然后神就给他们总结了一个整个的问题，
然后神就给他总结了整个问题
第六节，
第六节，
我已将你们的弟兄利未人从以色列人中拣选出来归耶和华，是给你们为赏赐的，为要办理会幕的事。我想赏赐就翻得好像不是太准，
我想赏赐就翻得不是太准，
还是把它翻成礼物就好了，
将它翻为礼物就好了
这一个赏赐会给人一个误导，
这个赏赐会给人一个误导，
以为是他们做了这一份神就赏赐他们这一份，
又以为他们做了这些神就赏赐他们这些，
不是完全没有人做的那一份的事实，
完全不是的，完全没有神所没有人所做的那一份，
全是神的恩典里面所做的，所以说是礼物，
所以完全是神恩典里面所做的，所以说是礼物
你和你的儿子要为一同一切属堂和幔子内的事一同守祭司的责任，你们这要这样供给，我将祭司的责任给你们，当作仍然是礼物
这个赏赐仍然当作是礼物，
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如果从大祭司来说，
如果从大祭司，
神把他的儿子给我们是礼物，
神将他的仔给我们是礼物
站在人的立场这一面来看，
在人的立场这边来看，
我们现在是做祭司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服侍神，
我们能够做祭司来到神面前服侍神，
那也是神给的礼物，
应该神给的礼物，
因为全是神在恩典里面做的，
这个全是神在恩典里面做的。
我们看这里说到承担罪的那一个这个问题的解决，
我们看下这里承担罪这个问题的结果，
有大祭司，
有大祭司，
有祭司，
有祭司，
有利未人，
有利未人。
那么当然这些都是在旧约里边的那个背景所叫我们看见的神的安排，
当然这个在旧约里面的背景神叫我们看见的安排，
我们也不能太绝对的把新约的事物套进去，
我们又不需要很绝对的将新约的事物来套进去，
但是我不能不说，
但我不能够不说，
如果把这个大祭司、祭司、利未人笼统的并作一个总体来看的时候，
如果将大祭司、祭司、利未人笼统的并作一个总体来看的时候，
我们也看到，
我们都看到，
在新约的教会的里头，
在新约的教会里面，
基督是头，没有疑问，
基督是头，没有疑问，
只有他是大祭司，
只有他是大祭司，
所有的神的儿女们都该有祭司的这份，
所有神的儿女们都该有祭司的职分。
但是如果我们做一个笼统的来看的时候，
但我如果做一个笼统来看的时候，
我们看见，
我就看见，
在整个教会的里头，
在整个教会里面，
神是透过祭司和立位人所表明的，来显明他所要做的。
神透过祭司和立位人显明他所要做的，
那就是从大处来说，就是万有在基督里重归于一。
就是从大处来讲，就是万有在基督里面重归于一。
从小处来说，乃是在救恩的里头把人领到神的面前。
从小处来看，就在救恩里面将人领到神的面前。
那这样的一个大的属灵的工作是怎样来成就的呢？
这个大的属灵工作是怎样成就的呢？
是透过祭司和利未人，
是透过祭司和利未人，
还有许多的以色列人，但是不包括在这里。
还有很多以色列人，但是不包括在这里。
那所以我们说，如果把这个事情带到新约里面来看教会的那一个属灵的功用的时候，
所以将这件事情带到新约来看教会的功用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不能不说，
我们不能够不说
成就神的目的的，
成就神的目的的
确实是神所特别拣选的一些人，
确实是神所特别拣选的一些人，
也可以说乃是一批特别愿意来服神权柄的人，
也是一些特别愿意来服神权柄的人。
你两面，我们两面看都是对的，
我们两面看都是对的。
那但是这些是什么人呢？
那这些是什么人呢？
笼统的来说，
笼统的来说，
得胜者，
得胜者
是得胜者来成全神所要做的，
是得胜者来成全神所要做的。
但得胜者不是每一个人都一样，
那得胜者不是每个人都一样。
但是不管是那个情形是如何，
但不管你的情形是怎样，
你说是祭司的也好，是立位人也好，
你说祭司也好立位人也好，
那在我们今天来看，
在我们今天来看，
我们要注意，
我们要注意的，
不管是祭司或者是立位人，
管的是祭司或者利未人，
我们笼统的说得胜者，
我们笼统的话是得胜者，
我们愿意神吸引我们做一个得胜者，
我们愿意神吸引我们做一个得胜者，
来供应神在他救赎的计划里面所要得着的那一批人，
来供应神计划里面所要得着的那一批人，
成为神所要的这一批人，
成为神所要的这一批人，
来显明神救赎的果效，
来显明神救赎的果效。
我想今天晚上我们就停在这里，
今天晚上我们就停在这里。
十八章开头的七节是非常重要的七节，
十八章开头的七节非常重要的七节，
八节以后就没有那么严肃了，
第八节以后就没那么严肃了，
那是比较一些细节上的问题，
是比较细节上
的。但是我们能掌握到头七节里边的那一个经义，
如果我们能够掌握到头七节的经义，
那么对我们今天在新约里头的服事实在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帮助的一些光，
就对我们在新约的服事就会成为一个非常非常有帮助的光。
求主给我们都能看见也能跟上，
求主给我们看见也能跟上。
我们就停在这里，
就我们今晚停在这里。